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永世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凡寻求你的，你都必医治我们，你都必赦免我们，你都必更新我们。我们凡寻求你的，一定得到你的保护，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将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你也祝福所有你的百姓，让我们越明白你的福音真理，我们越得以安稳。求主加恩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我们来读经。好，希伯来书第六章，从第十三节我们读到这章结束的二十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我们就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前面的，就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警告。好，这个是第六章前面一到十二节的时候，它有警告也有安慰，是不是啊？我们跟大家讲了说，这里你要去分清，因为这里面我们说细分的话有两个警告，一个警告是什么呢？一个警告是对基督徒的，就是说成长哈，说我们成长的不够哈，鼓励我们警告的，这个鼓励我们成长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前面的，就是这个从第五章结束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那么从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六章的第八节的话呢，就是对不信的警告，就有些人不信，虽然他有很多属灵的经历，但是没有用，是不是啊？我们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是不是啊？他好多属灵的经历都有了，但是他就是没信耶稣，所以他就好像一个地，虽然屡次浇水，但是长的是荆棘蒺藜，这个就是受亏损。好，这个就没得益处，是不是啊？但是主马上又深切地安慰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强过这些，对不对？你们其实应该是近乎得救，你们其实怎样怎样，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看到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六章十三节开始的话呢，其实这里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进入了下一个主题，就继续讲福音。然后讲福音什么呢？就讲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启示。就上帝是，他就又举回例子，举谁的例子呢？举亚伯拉罕的例子。这里面说的亚伯拉罕指着自，就是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祝福他的时候，上帝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然后上帝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大家看我们那个和合本圣经这个第十四节，这个下面有一个小的一个 圆圈里面的一个三，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它的引文在哪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引文的，就是引的是哪里啊？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是讲什么事情，弟兄姊妹？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是讲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在亚摩利山上面献以撒，然后把以撒献上之后，上帝有没有让以撒死去啊，弟兄姊妹？没有。然后以撒没有死去，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就祝福亚伯拉罕，是不是啊？ 然后就在这里就有一次，上帝本来原来已经向亚伯拉罕祝福过，是不是啊？已经说你的后裔要多的好像海边的沙，好像天上的星，好，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上帝一开始就这样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过。这个时候上帝再一次把这个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启示，然后这里面说到说上帝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所以就指着自己启示。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帝启示所立的福音，然后后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上帝的启示来让我们去看福音是怎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也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圣约，我们去看上帝启示所立的福音。好，这是一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首先我们要讲一个，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到底怎么得到上帝的应许的。亚伯拉罕到底是怎样得到上帝应许？你看，如果我们看字面的来讲的话，这里面讲的第十五节说，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说，你看这里面讲的嘛，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上帝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是靠着忍耐得到应许的。而且有些人就发挥开始解经了，说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得不到上帝的应许呢？就是因为忍耐不够吗？是吧？那我们这个解经对不对呢？弟兄姊妹，这个解经对不对呢？我们说这个解经肯定不对，因为忍耐是属于行为道德的范畴。阿们吧。如果亚伯拉罕是靠行为靠道德然后领受这个应许的话，那这个就我们就开始慌了。亚伯拉罕很忍耐是吧？有些人说你看人亚伯拉罕真忍耐啊。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生了以撒的？英子们，99岁的时候，99岁的时候萨拉怀孕，100岁生以撒，我们也忍到99岁才生孩子吧，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一看完了，我们都20-30岁就结婚了，都生了孩子了，咱怎么也达不到亚伯拉罕那程度啊？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人99岁生孩子啊？没有啊，这个麻烦了，怪不得亚伯拉罕得这么大的福，咱都忍不了那么长时间。能不能这样解啊，弟兄姊妹？这肯定解错了。而且我们从圣经去看的话，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亚伯拉罕得福到底是因行为还是因信呢？因信。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你一定要知道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亚伯拉罕到底是怎么得祝福的。因为是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好行为把上帝感动得一塌糊涂，说哇这个仆人太好了，连自己独生的儿子。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了，弟兄姊妹，对吧？因为这个以撒可不是1岁的以撒，亚伯拉罕是99岁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这个以撒应该10几岁，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应该110多岁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上帝说哇你看看人家110多岁的这个亚伯拉罕，儿子以撒还没生孙子呢，都这么坚决的顺服我，把孩子献在祭坛上要举刀杀，把我感动的涕泪横流。上帝会为我们感动的涕泪横流，然后说好吧我把永生赐给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亚伯拉罕是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功劳，因着他的行为，因着他的善行，因着他遵行律法，上帝给他祝福的话，那么这个就不叫做应许了，这个叫什么呀？这就变成工价了。阿们吧。我做得好你给我的嘛，就像你挣工资一样，我就跟老板谈好了一个月干多少活挣多少钱工资，所以这个工资你用不用说感谢老板给我的恩典，你要不要这样子？不用，因为这是说好的工价，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另外一个我们讲，弟兄姊妹，人顺服上帝是不是我们做了额外的事情，还是我们本分该做的呀？我们顺服上帝是不是我们做了额外的工作，还是我们本分该做的呀？你本分该做的，为什么上帝还给你永生呢？就比如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孩子本来早晨起来该吃早餐，然后他还跟妈妈说，妈妈啊，今天我吃早餐了啊，我吃完早餐你必须给我200块啊。为什么？因为我吃了早餐呢。那妈妈该怎么说呢？妈妈会说，哇好儿子，给200，我给500给你，能不能这样说？不会。你妈妈就会说，你本来就该吃早餐的是吧，你吃了早餐对你有好处，我们顺服上帝对我们有害处还是有益处？是啊，你顺服上帝有益处，上帝还要你顺服上帝是你的本分，结果上帝变成欠你一个永生，对不对啊？
不对，
肯定不对。所以你仔细去思想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亚伯拉罕一定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换取了应许， 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记在心里的。你要一定要晓得，如果从这个我再讲，你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你从这个从我们本分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说如果顺服就能换取应许的话，这首先不合理，对不对？因为这是你本分该做的，你换什么呢？所以功劳主义其实根本你仔细想都是站不住脚。另外一个，我们再讲一个，如果我们的忍耐和顺服能换来永生的话，上帝还公平不？想一想啊，如果你的忍耐和顺服，哪怕你像亚伯拉罕一样忍了100多年，然后换取了永生，上帝公平不？你才忍了100多年，他给你无限的祝福，上帝的公平何在啊？是不是啊？你才做了一点工作，今天主日来敬拜了，或者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个公告，或者帮老板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老板说因为你做得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公司年年日日给你发工资，一直发到死为止，公平不？公平不？不公平啊，何况是什么呢？何况是永生啊，你明白吗？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它理解为说亚伯拉罕的忍耐顺服带来了上帝给他永远的祝福，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赐给你众多的子孙，多多的子孙，哎呀，你如果这样去想的话，你把上帝当成什么人了呢？你把上帝当成全宇宙最大的冤大头，阿们吧。上帝就是全宇宙最大的冤大头。我刚才讲，如果有一个公司的老板，你今天帮他做了一个活，然后这个老板就说不错不错啊，今天你这个工作做得太好了，从此以后只要我们公司存在一天，你的工资就我们公司发了，不管你干不干活我都发给你，你会觉得这个老板是聪明的老板还是一个冤大头老板？肯定是冤大头老板，阿们吧。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上帝，你既然认为老板这样做是冤大头，为什么不你觉得这样子上帝不是冤大头上帝呢？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那你说梁丁你讲这个啥意思？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首先要告诉大家，亚伯拉罕得着上帝的应许根本跟行为无关，根本跟功劳无关，纯粹是因为什么？纯粹是因着信。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接我接受上帝的祝福，我接受上帝的恩典，我接受上帝的怜悯，我接受上帝给我的永福，上帝就给你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才合理，阿们吧。而且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永福？我们说从罪人的角度，本来罪人生来就要死的，但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永福？因为谁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像我们刚才唱诗时候说的，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一切所有的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了神儿子的名分，所以上帝把永福赐给我们，阿们吧。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但是你如果想从功劳主义的角度，想从功劳行为的角度来去讲，这一切都讲不通。而且我再讲一点，我希望这有些神学家是这样去说，我也不同意。他说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功德然后得到这些，我说因为这个思路还是功劳主义的思路，说基督那个功德大的不得了，所以上帝就把永生赐给我们了。不，基督为我们死就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阿们吧，使我们不再做罪人，而是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你如果按功德来讲的话，我说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说不通。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听我们那我们放在 网络电台上面的讲道，还有我们讲到录音，包括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亚当夏娃你就说不通。亚当夏娃什么都没做也没堕落，阿们吧。上帝那时候干什么？一造亚当夏娃，上帝就怎么样？赐福给他们。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亚当夏娃什么都没做，上帝赐福给他们，跟功劳有关系没有？你能不能说上帝那时候祝福亚当夏娃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时候的亚当夏娃堕落了没有？没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像亚伯拉罕一样，纯粹是因着信，跟你的行为功劳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说跟行为功劳没有，我很慌。你其实不用慌。为什么不用慌？你的行为功劳其实像破布一样，你如果想靠行为功劳到上帝面前的话，你如果真的谦卑下来的话，你会慌得一塌糊涂，你那时候才应该慌，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做多少年，你为上帝做了多少件好事，配得他把永生给你啊，是吧？你做了多少件好事，配得他把永远的祝福给你啊。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无功不受禄，阿们吧。你如果去了一个公司，这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有个公司老板，你确实帮了他一件事情忙，然后他说我永世不忘你， 我以后我都要给你，你我问你，你这个时候能安心不？你能安心不？如果有个公司说我永远纪念你，你做的太重要了，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在不在我们公司，每个月我发一万块钱给你，你每个月发一万块钱给你，物价上涨以后我就改成每个月发五万，你能安心不？我再问你，你安心不了的，你明白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得永福。哎，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思考，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如果顺服或者忍耐能够为我们换取上帝的祝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糟糕了，上帝不公平，上帝成了冤大头，我们成了什么人你知道吗？我们成了窃贼了，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公司尽是这种人，你我问你这个公司好不好？如果一个公司都是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公司就一直养着他，一直养着他，然后一大堆这样的人，我问你这个公司好不好？你会觉得这些人是对公司有贡献的人，还是公司的窃贼？窃贼。我跟你讲，有很多人不明白恩典，不在福音里面看恩典的时候，恩典其实就让他做窃贼。而且偷哪里啊？偷谁的呀？偷上帝的。哇，你想想天堂上面一堆窃贼住在那里，那是什么感受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坦然住在天堂里？跟行为无关，全然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全然因为上帝的祝福，我因信领受。阿们吧。你做什么配得永生啊？我再问你，你做什么配得永生？我问你，你钉十字架配不配得永生啊？假设你也像基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面，哒哒哒，钉子把手钉穿，脚也钉穿，血也流干，然后旁边有一个人拿枪插一枪刺在你肋旁，血和水流出来，配不配得永生？配不配？不配。我帮了很多弟兄姊妹哦，每个主日我都讲到非常辛苦的，星期六那天晚上准备到十二点多钟，累得跟什么似的，是吧？配不配？我再问你，我服侍主日学啊，那小孩子我那天讲了一句话，对他们一生都有造就，配不配得永生？我再问你怎么样？我负责网络的，我把网络搞得好好的，好多人听网络的讲到得益处了，配不配得永生？也不配，弟兄姊妹。所以那你怎么得着的？你是因信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不在福音里面看恩典，我们在律法之下看上帝的恩典的话，就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做窃贼，而且偷他的东西，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冤大头，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所以你清楚看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明白，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为什么得着上帝的应许，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是因信得着的。你要把功劳主义拿掉。我再跟你讲，弟兄姊妹，其实当一个人有功劳主义的时候，这个人就不会有亚伯拉罕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恒久忍耐。有功劳主义的人其实他一向是愤懑浮躁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功啊，他觉得自己有劳啊，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他对上帝一定愤懑。真的，功劳主义的人是看不懂恩典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葡萄园的比喻？主耶稣说有一个葡萄园园主，然后出来一看有很多人在街上闲站，然后这个葡萄园园主怎么办呢？他怜悯这些人，是不是说来来来，过来到我葡萄园里做工吧，你到我葡萄园里做工，我给你，我讲好了，做一天给你2000银子。这些人高兴不高兴啊？因为本来无所事事，今天啥也得不着进来了。早晨葡萄园园主叫人，中午葡萄园园主出去一看，哟，还有人在街上，你们也来。然后到了傍晚，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出去一看还有人闲站，说你们也来。然后干到六点钟，一个8小时工作制嘛，是不是、啊、干到六点钟结束了，最后一波来的人才干了1个小时，第一波人来的干了8个小时。功劳主义这个时候来了，因为本来这是恩典，但是第一波人就在那等着，呵呵，一看先怎么发工资啊，先发后来的人。后来的人得了多少呢？得了2000银子。他干1个小时得2000，我干8个小时，那至少得多少钱呢？哎呀，得8000吧，对不对？是不是？或者更多，16000呢，应该是，对不对？那哎呀，高兴。结果没想到他发了多少啊？也发了2000。你发现那些人是什么反应？那人爆了，是不是、啊、我们是爆炸了，跟吹气球一样爆了，在那个葡萄园园主面前就爆炸了。什么呀？他们才干1个小时，你给这么多，我干这么长时间。这就是什么？我们说的，这就是功劳主义。当你把救恩当作是你靠你的好行为赚来的时候，你一定生气，你一定生气。你说什么因信称义啊？ 他信了一天就因信称义了，我信了20年才因信称义啊。他信了一天就让他喜乐，我信了20年还发愁呢，是不是啊？上帝，你太不公平了吗？你应该让他发愁，我愁20年，至少也让他愁20年，不愁20年，愁15年吧。你有没有发现他愤懑的很呐、啊？他就所以这些人就见不得其他基督徒，特别是出信的基督徒那种喜乐，他就要去打压。真的，有些弟兄们就是跟我讲过，有些人本来刚信主很喜乐，然后有老基督徒跟他讲，他又比相对富有一点，有些老基督徒跟他讲，哎，是的，哎，你不知道上帝现在给你这么多恩典啊，为以后苦难做准备的啊，就走了。你说这话说的好听不？这不好听吗？好听不？我再问你，你如果今天老板给你发了5000块钱工资，领了工资，然后同事跟你讲，为你破产准备的啊，啊，为你失业准备的，你会觉得怎么样？我问你，你知道吗？所以这些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去说？因为他功劳主义，他很愤懑的，他觉得你们没给我该得的，上帝你没给我该得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不能落在这样的网络里面。你要清楚知道说，亚伯拉罕之所以得到这么大的祝福，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信就得着了，只要信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信我们的上帝，他就得着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祝福从来不是因为功德赚取的。其实这是我说给你的很大的安慰，我们要不要做好事？要。但是我的好事，不管我的善行做的有没有缺陷，其实我们一定有缺陷，阿们吧，然后不影响上帝给你的祝福。不管你原来罪多大，上帝愿意给你祝福，你相信吗？你只要相信你就得着，你明白吗？这其实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就曾经讲过说，应许其实他根本不是因着律法因着行为赚取的，而是怎么样子呢？而是因信得着的。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第四章，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从13节我们读到第16节。罗马书四章13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四章13到1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四章13到1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我们得着应许是不是因为律法呀？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啊？他说不是，恰恰相反，律法是干嘛呀？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你遵行律法不单不能得到祝福，是惹动愤怒的，你明白吗？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说上帝启示应许的福音，我们之前跟大家查过，在我们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那里讲的，说也讲到上帝的启示啊。怎么启示呢？上帝在怒中启示说，我断不掉他们进入安息。在律法之下是惹动愤怒的，是不是啊？你是在福音里面，然后你承受应许的。而且我再读一些经文给大家听，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保罗说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看到没有？他讲的我们因为什么受了圣灵啊？因为信，我们信了耶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之前跟大家发的灵修短信，马丁路德讲解的加拉太书，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如果认真读都读到了。他讲的说，其实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是吧？他讲的说，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而且圣灵下面加了点点点，意思这是后来加上的，就是什么呢？其实如果原文来讲的话，就原文就是说，因耶稣基督，这叫亚伯拉罕的福音，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应许。所以应许都是信得着，你只要信你就得着， 你看，所以我再说回那个葡萄园的故事，葡萄园那些其他的早去的那些人，他是真理上不明白，家主会不会把那二两银子收起来不给他们？会不会说你们跟我发脾气，二两我都不给你们，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还是给他们，对不对？但是他们在福音的认识上面，导致他们喜乐还是导致他们愤懑呢？导致他们愤懑。为什么？他们正确认识福音了还是错误认识福音了？错误。他们以为有功劳，他以为得着福音的祝福是有功劳掺在里面。是一开始是你家主把我带进来，但后面我做了工啊，所以因着我的做工你给我祝福的，所以你居然给所有人祝福一样，我不干。其实家主依然会把那二千银子给他们，但是他们喜乐不喜乐？他不喜乐。但是后面的人喜乐不喜乐？喜乐。他觉得哎呀，太感谢主了，因为我什么都没做就得了，我其实没干什么，我其实本来是今天闲站什么都得不着的，结果得着。那为什么让我做工？上帝让我们做工是因为他需要我们做工才能完成一些事儿，是吧？上帝让我们做工是为了让谁得益处啊？让他得益处是吧？还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啊？让我们得益处。哎呀，你看你又给银子给我，又让我做工让我得益处，我真的是恩上加恩，什么呀？利上加利，荣上加荣。所以喜乐不喜乐？喜乐。你有这个思路你就喜乐。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得着应许，纯粹是因信。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他是恒久忍耐得了应许呢？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我跟你说，你别以为一个人很注重行为功劳的人他会忍耐，真正能忍耐的人是在信心里的。凡是注重行为功劳的人都急躁得一塌糊涂，你信不信？越是注重行为功劳的人越急躁越愤懑，他觉得还没给我，还没给我，我这段时间我看了那个弟兄啊，我们的这个建华弟兄，他就是这样一信他就喜乐了，我信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有喜乐，上帝你太不公平了。他这个刚信主然后哇就做见证，说工作家庭婚姻上面上帝给他很多祝福，我信了这么久还没给我啊，你知道他就愤懑的不得了，对不对？其实当人有功劳主义的时候，人其实是不能忍耐的。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功劳主义它本身是短视的，你知道吧？一个人越注重行为越注重功劳，他是短视的。而信心看什么？信心看，对了，看恒久的，看永恒的。圣经上面讲，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说，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们可以忍耐这个世上的苦难，就是我们一直星期四晚上在讲基督徒的什么盼望。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更美的家乡。哇，我看到那些好的不得了。其实很多人能忍耐都是因为有远见，阿们吧。你发现没远见的人能忍不能忍呢、啊、没远见的人都忍不了啊，不行不行，这个做不成不做了啊，那个做不做了。他没远见的人都是不能，但有些人说我忍，这个工作这个事业现在有点艰难，但我知道后面结果是好的，这个我仔细分析过能做成，所以他就有忍耐，你明白？所以我们说其实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一定反而能忍耐，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反而有感恩。但是当一个人是功劳主义的时候，因为他是短视的，所以他就容易急躁，他就容易焦躁。当功劳主义的时候，其实他心灵里面有一个填不满的欲望的黑洞，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有信心的人心里面有什么呀？有满足的喜乐，还有特别满足。你所以你仔细去看，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是在信心里还是不在信心里，在这方面都体现出来。你在信心里面活的人，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这个落在律法之下功劳主义？会，是不是？但上帝会不会把他的恩典收走？不会，上帝会依然给你，但你看不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一个人在功劳主义里面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填不满的这种欲望的黑洞，你无论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无论怎么补偿他都不满意的，你补偿不了的，你知道吧？他因为他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功劳大，越看越觉得自己受委屈多，越看越觉得自己亏了，就是这样。你怎么补偿他呢？你发现有些父母对儿女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一辈子会辖制儿女？就他觉得，你知道我当初你一把屎一把尿的，我是多么的辛苦啊！你现在啊娶了媳妇忘了娘，花喜鹊啊尾巴长，是不是啊？啊怎么样子的？然后他就觉得干涉儿女的婚姻是理所当然。是不是啊？甚至我九十岁了，你这个儿子七十岁了，你也应该在我面前跳舞逗我笑。中国古代的孝经就是这样讲的呀，说有一个人七十多岁了，他妈妈九十多岁了，为了逗他九十多岁的妈妈高兴，在他妈妈面前装小丑。我想七十多岁孙子，按照古代来讲，孙子可能都成孙子都出来了，是不是啊？然后这样子表演，但是他妈妈在那理所当然坐那儿， 是吧？他觉得你这做的还不够呢，是吧？这就是很可怕的。但是当我们真正你去凭信心去看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些应许上帝给我了。所以我再稍微插开讲一点点，弟兄姊妹，唯有在信心里面的人才会恒久忍耐，包括工作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不愿意忍耐，不想学习就想发大财？为什么？因为不在信心里。你说不是信，不是信上帝祝福吗？上帝一祝福我，然后不就给我很多的恩典，给我很多祝福，我不就什么都得着了吗？啊，这不就是这样子吗？不，真正的信会带来恒久忍耐。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会忍耐，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会去学习，他不会去急着发急财。你发现没有，我说我们发现一个很怪的一个现象，基督徒当中被传销欺骗，被那些假的东西突然发财东西欺骗的比例比非基督徒要高，真的比非基督徒要高。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所谓讲这种信心是错的，在律法之下假的错误的信心。所以他就讲的，我说我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你看他吹的天花乱坠的，你今年投10万明年就能赚20万，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干嘛给你，是吧？今年拿10万出来，明年我就赚20万，我为什么让你参与进去啊？我傻呀，是不是？有些说的天花乱坠，说他这个公司要做的东西比腾讯还大，因为我有同学在腾讯起步的时候，我有同学就进去了，那是九几年就开始做到今天，做了多长时间？十几年，将近20年的时间，腾讯公司才发展起来，然后有些公司才成立3年，说他要做成腾讯那么大，然后你来投资吧，跟我一起赚钱，你信不？哎，上帝有恩典啊，谁说不可能啊？你有没有发现，都不用脑子的，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想想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信心会带来恒久忍耐。你要事业上发展，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去学习？你为什么不去提升自己呢？为什么在那等着天上掉馅饼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仔细去想的时候，我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呢，我说基督徒因为很多太多人不是领受福音，是在律法，他在律法之下看恩典的时候，就是他把恩典当作是一个偷上帝的机会，做窃贼的机会，上帝是个冤大头，然后上帝你既然对他是冤大头，对我你也应该是冤大头啊，是吧？他就做了一点点就得着了，我比他多做一倍你也让我得着吧，结果没得着他就愤懑了。你错了，真正的信心就让你恒久忍耐，逐步提升，逐步学习。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稍微要插开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是特别容易给人误解，特别给人容易那些行为功劳主义者拿来说，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上帝的应许，所以他要讲他的行为功劳主义。我说我要把这个打掉，亚伯拉罕是因信领受什么？领受祝福。亚伯拉罕是因信领受应许，而亚伯拉罕越有信心，信心和应许加起来在一个人身上作用的时候，就产生了恒久忍耐，是这个意思。我再讲一遍，信心和应许加起来就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了恒久忍耐的果效。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忍耐，一个人知道上帝应许是要祝福我的，就有能忍耐。阿们吧。我们不就是这样子？你去思想，像我们教会的发展，我在讲我们教会的发展。我2010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相信上帝会祝福，虽然我们过程中会走弯路，但上帝的祝福不改变。阿们吧。然后上帝会祝福我们的时候，这时候虽然有艰难，但是我们能够忍耐，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看见应许，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这样子。过程之中有没有软弱？有，你们也是一样。当你看见上帝应许，上帝应许你什么呢？上帝应许说我要给你恩上加恩，什么利上加利，你信不？你如果信的话，你能忍耐。是，上帝要应许我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上帝要应许我的家庭，上帝要应许我的工作，是如此的。所以我做工作的时候有长性，就我们刚才讲的功劳主义的人，你发现他做工没长性，3个月就换一份工作了，是吧？他干不下去了。我不是说你那种两种刚好我3个月刚换了一个工作，你是不是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那些人他是因为急躁。你3个月是有好工作，这是好事，阿们吧。你换了一份工作，更好的工作，这是好事。我是讲有些人是心里愤懑，他觉得自己功劳很大的时候，他没办法忍耐。但是有信心的人，抓住上帝应许的人，他就可以恒久忍耐，就得了上帝的应许，就看见上帝应许。就是我们说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亚伯拉罕用信心看见上帝，主你应许的一定会实现，阿们吧。真的，主应许的一定会实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说什么呢？你去看这位启示的上帝， 你去看这里面讲到十三节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我说你注意，这里面讲到上帝的起誓，上帝会起誓，我们就做一个对比让大家去明白。对比什么呢？对比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上帝和古兰经里面他们所讲的安拉上帝之间重大的区别。它重大的区别在哪里？我再跟大家讲，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位上帝，这里面说他起誓是怎么起誓，指着谁起誓，为什么指自己起誓？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只能指着自己起誓。因为人起誓习惯都是什么？十六节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就是一般起誓都要指着比自己大。那么古兰经里面他们讲的那位安拉是怎么起誓呢？古兰经里面讲那个安拉是指着月亮星星起誓。这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月亮星星太阳确实很大，对不对？但是这就把他的后面的一个疑点问题给显出来了。上帝指着月亮星星起誓，他还是上帝吗？他还是上帝吗？上帝只有圣经上面讲，所以圣经上面说其实真假立判呢，圣经上面说上帝说没有比我更大，所以我要起誓只能指着自己起，因为最大的就是他。还有没有比上帝更大的？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上帝，这是真理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只能指着自己起誓。那论到我们讲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福音是这位至高上帝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是这位至高上帝给我们的。所以这个福音一定有什么呢？这个福音一定有最大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一定有最大能力。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好了，这位最大的上帝所设立的福音，如果这个福音都救不了我们，还有什么能救？至高的上帝的福音都救不了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能救？我就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这儿一大堆人，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举重冠军在我们里面，吭哧一下能举几百公斤，是吧？我不知道现在举重冠军最高能举多少。如果有一个东西放在那里，他都举不起来，然后我们其他人说：“哎，等我来试试。”你知道，你说别试了，不用问，是吧？你是有什么用呢？因为他都举不起来，你有什么用呢？你明白吗？如果上帝的福音、基督的福音都救不了我们，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救我们？就没有了。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福音既然是至高上帝设立的福音，所以他的能力一定是最大。如果这个福音救不了人，就没有了。你不用想的，一点都不用想。我说你信伊斯兰教有用吗？有用吗？弟兄姊妹，他们的安拉是指着月亮星星起誓的，我们的上帝是指着自己起誓的。指着自己起誓的上帝如果都救不了你，指着月亮星星起誓的上帝能救你吗？佛教能不能救你？佛教就更不用讲了，佛教说上天入地唯我独尊，是不是啊？那还能救你吗？他根本更救不了了。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能救人的福音一定只有一个，哪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福音。这位上帝是至高的，他从他的启示上面就说明了这一点，你要清楚，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既然福音是这位至高上帝所设立的，那我再问大家，这位至高上帝所设立的福音能不能失败呢？
不会，
不会，一定不会失败。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总结，历代的基督徒都常常讲这个话，提醒大家说，你不要看自己，你不要看环境，你要看上帝。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吗？不是指的律法，你说不要看自己，不要看环境，要看上帝。哪一位上帝钉十字架的？耶稣，耶稣怎么钉十字架，你们也去怎么背十字架，这个是不是我们说的？不是，错了。我们讲的是说，你去看上帝的时候，你说不要看你自己，你自己当然有软弱，不要看环境，环境当然有拦阻，但是这位上帝是至高的上帝，至高上帝所设立的福音不会失败，一定成功，阿们吧。你是抓住这个，你明白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你要去晓得说看这位启示的上帝。我们讲第三点，大家要去看什么呢？就是看上帝启示所立的福音。上帝为什么要为福音启示呢？上帝为什么要为福音去启示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上帝在律法之下有没有启示过？也有。上帝立律法的时候没有启示立律法，阿们吧。在西乃山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启示？没有。但是我们说在律法这方面上帝确实启示，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往前稍微翻一下吧。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原来读过了，但是我们再读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的经文，往前翻一页大家就看到希伯来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这里面有启示吧，对不对？但是是在哪里启示啊？是祝福是吧？是在哪里啊？是在怒中启示，而且说的是什么呀？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你在律法之下，你是得不到上帝祝福的。上帝也启示，启示什么呢？上帝只要启示的都是不改变。你想靠行为，你想靠律法进入安息，上帝说我断不让他们进入安息。凡是想靠行为的一定灭亡，凡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一定灭亡，这就是上帝启示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里，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在福音的启示。上帝为什么启示立福音呢？我们说有三个原因。哪三个原因？第一，启示是不是表明一种庄严神圣的意思？当你启示的时候，是不是随随便便，哎，我启个誓给你，是不是这样子啊？还是你说我启示，我发誓？你看，我们举个例子，你去看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他们要发誓了，然后一手摁着什么呀？一手摁着圣经，一手举着，然后大法官或者是这个在那儿，还包括有牧师在旁边，然后一字一句的，我启示，我在上帝或者我在众人面前，我启示要忠于这个国家，要怎么怎么样。启示的这个仪式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是神圣庄严。上帝启示表明的什么呢？上帝的启示表明的是最神圣最庄严。阿们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你要去晓得这点的时候，我们领受福音是不是因信就可以得着？我们需不需要付代价？不需要。但福音本身是不是廉价的？不是。这里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福音的神圣性没有比福音更神圣的。福音是最神圣的，所以上帝要启示把福音的应许赐下来。连上帝都启示，就知道福音是何等的神圣。阿们吧，弟兄姊妹。说哇，梁弟兄，你讲福音的神圣把我吓坏了。你注意听下面的，是福音是最神圣的，你怎么能得到福音？敬虔啊，敬畏上帝啊，进入耶和华的殿啊，脚步不可轻忽啊，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怎么得到这个神圣的福音？只要信就得着。信以后你得着的是一部分还是全部？全部。那我想讲的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说，从上帝启示所立的福音来讲的话，福音是这个宇宙当中从上帝在亘古到永远最神圣的东西。然后上帝启示给我们，给什么人？给信的人。好，你因信领受了这个福音，我再问你，你圣洁不圣洁？你圣洁不圣洁？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领受福音的人的神圣性是远超过那些靠行为靠律法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要给你安慰是在这里，福音是从来是带来安慰的。是啊，我污秽，我软弱，我败坏，我跌倒，但是我领受了这个神圣的福音，是上帝启示所立的，没有比这个福音更庄严，没有比这个福音更神圣的，但这个福音已经归于我。所以主耶稣讲的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我能不能进天国？天国是不是神圣的地方？
是。
天国是不是纯洁无瑕疵的地方？我有没有资格进去？为什么？因为我领受了这个神圣的福音，因为我因信领受了这个神圣的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你一旦明白福音的神圣性，有人再想拿律法来控告你，你接受不接受？我完全不用接受。你明白吗？一个人在那跟你讲，哎，某某弟兄啊，建华弟兄啊，你还欠我很多，你的行为还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改，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是不是？对不起，我实在是羞辱主名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我们该改进的我当然要改进，但我绝不让你道德控诉我。阿们吧。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说我已经领受了福音了，福音的圣洁，福音的神圣性远超过你所举的律法，远超过人的规条，所以你控告不到。阿们吧。在我里面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阿们吧。你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因信就领受了。所以那些想靠行为守律法来标榜自己的圣洁，自己跟神有关系，他们的敬虔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到底谁该羞愧？他们该羞愧。阿们。他们才该羞愧，因为我领受了这么神圣的福音。我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哎呀说呵呵呵我发财了，现在一年我能赚二十万，
然后结果你跟马云是亲戚，马云棒一下赠送你100亿，你在他面前到底哪个要夸父？我再问你，当然是人家要夸父了，人家是一手一脚挣来的，我这是别人给的，可不好意思了，不好说，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你的祝福是不是给的还是你赚来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你的祝福是给的还是赚来的？
给的。
给的。我要不要夸口啊？我要不要夸耶稣啊？我当然要夸了，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阿们吧。你才拿的20万，到跟我100亿比个啥呀？虽然那20万是你流汗赚来的，但是我有100。当然我们这讲的是救恩啊，我刚才已经讲了，你不要再又说梁弟兄你鼓励我入传销，我才不鼓励你入传销。你地上该赚的钱，该给你几分钱就给你几分钱，该给你几块钱就给你几块钱，该给你几千块就给你几千块，这是你该做的，这是工价，对不对？这是你该得的。但是福音不要用这种思路，福音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然后他是绝对神圣的，没有比他更神圣了，而你领受了。所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抵挡我们的有神帮助我们？谁能再说我们是罪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阿们吧。你要看到，所以上帝启示所立的福音就表明他的神圣庄严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的说，当上帝启示的时候是表明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应许，就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不变性，福音是上帝永不改变的应许。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再问，上帝永不改变应许了，把福音给我们，好，基督徒会不会有软弱？会不会跌倒？有没有可能犯罪？会。我是不是鼓励大家犯罪？鼓励大家跌倒，今天大家出去都跌一跤啊，出门口头必须跌倒爬出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但是我们不鼓励大家犯罪，不鼓励大家跌倒，也不鼓励大家软弱，但是基督徒今生必然有软弱，必然有跌倒，必然有犯罪，阿们吧。但是 你要不要向软弱跌倒犯罪屈服？哎呀，梁弟兄说了嘛，必然有软弱，最近到我软弱的时候了，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软弱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哎呀，好长时间没犯过罪了，终于到我该犯罪的时候了，犯一次吧。哎呀，犯一次犯一次哈、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回福音的不变，上帝不变永不改变的应许，你软弱，你跌倒，你犯罪，会不会改变上帝的福音？如果福音会被你改变，它就不是不变的应许，阿们吧。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就是你软弱也好，你跌倒也好，你没能力也好，都不能改变上帝在福音里面应许给你的祝福。这个就是葡萄园前面进去那些人不能理解的原因了。他们是觉得说怎么回事，这些人才进去干一个小时也给他们一样多，为什么呢？干一个小时的人是不是其实就是预表的什么呢？预表的就是那些劳，不单是劳力少的人，也预表他们做工少，也预表他们的恩赐少，也预表他们更软弱，阿们吧。大家同样做主工，大家都信了主，信了20年，然后这个人一直很软弱，需要别人的扶持，需要教会的帮助，那个人呢一直可以做服事，但是最后得到的祝福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得到祝福一样？就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不因你的软弱，不因你的跌倒，上帝改变他的祝福。这是不是你的安慰啊？你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讲说只有福音有这个能力能够让软弱人成刚强，你明白吗？其实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其他的都没这个能力，其他的会鞭策你说你也不错，姊妹你不错的，你原来在班里面虽然不是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也是中等偏上，或者成绩不好的话也说你不错的，你原来你还是干得可以的，他只能是这样，对不对？但其实这个能不能达到最终的效果？达不到。因为他说是我原来干得不错，但现在不行了呀，我原来学习不错，现在都30-40岁了，学不进去了，是吧？这个时候他其实福音应许的什么？福音说不管你如何，上帝的祝福不改变，所以你就能够从软弱变为刚强，无论如何，因为神的旨意不改变。我再软弱，我在家庭里面软弱，我在工作上软弱，我做爸爸不够坚强，我做妈妈做得不够好，我作为一个这个跟别人谈恋爱不太会谈恋爱，我跟弟兄姊妹相处有很多的问题，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影响上帝的祝福，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行为功劳主义的话，那已经在心里面把梁弟兄射了17-18个洞了。为什么？因为 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我们说葡萄园做工那些人愤愤不已啊，对家主非常不满意啊，是吧？哦哦哦哦哦哦，他们才干了一个小时，跟我这个干八小时的人得一样的东西，你上帝不公平啊！你许他偷你们家就不让我偷啊，他去你们家偷了一台彩电，让我到你们家才捡了一个馒头，是吧？这就是他的思路啊。但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你去看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他福音的应许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经文。所以主耶稣来说，我来是招义人，是吧？主耶稣是什么？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的。你明白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义人对福音都会恨，基督徒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一旦落在义人的状态里面，他也会讨厌福音。但是一个人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在福音里面得安慰得激励。这个就是保罗讲的说，我学了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神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面怎么样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什么呀？我更喜欢夸我的恩赐，夸我的讲道，夸我的劳苦，是不是这些啊？不是，保罗说什么？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几时神的能力就复辟我，使我刚强。你学会了这个思维逻辑，你的为人处事做事就大不一样，你就常常能站起，你又能扶持软弱的人，你能体恤软弱的人，同时你又常常刚强。功劳主义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它是焦躁的， 它刚强不了，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福音是上帝启示所立的，是表明福音是上帝永不改变的应许。那我们讲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是上帝启示所立的，是表明什么？表明福音是绝对坚定，就是讲福音的坚稳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当一个人启示的时候，他是不是意思说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是不是这个意思？会不会有人启示的时候说，无所谓，这事做不做都没关系，你说启示我就起。如果你遇见这样的人说跟你合作做什么事情，他说你说起我就起，你跟他合作不合作？这种人绝对不能合作，因为他不认真，他不想做成这件事情。一个人真的启示的时候，他严肃的发誓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成，我跟你起誓，阿们吧。你看你跟别人借钱，哎呀，我不想借，对不对？你千方百不想借，他我给你起誓，三个月之内我一定还给你，对吧？他的意思就是我保证做到，我给你起誓嘛，阿们吧。当上帝起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保证做到，保证什么做到？保证福音一定要做到，阿们吧。福音说的上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会不会做到？一定做到。福音说，耶稣说，我不是来找义人的，我是来招什么？我是来招罪人，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所以他我一定找到。主耶稣讲的说，我的羊怎么样子，一只也不失落，到末日的时候都要复活，我一定要做到。这就是启示的意思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福音是上帝决心必须做成的事情。好了，我再问大家，所以你的软弱、世界的拦阻、魔鬼的诡计，能不能把上帝启示必做成的事情给破坏掉？不可能。因为这是谁立誓做的？上帝。如果是我们人立誓做的事情，有没有可能被破坏？绝对有可能。你说立誓啊，今天早晨6:30起来跑步灵修祷告，然后起来一看表7:00了，是吧？我们经常会这样子，对不对？就是这样，哎呀来不及了，赶紧吃了早餐上班去了，是吧？这是人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启示的事情一定做到，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保罗不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其实人启示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根据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意思说你不要再争了，我都启示了。一般来讲，你如果当这个人你尊重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跟你启示你就不能再说了，对吧？因为你再说你就是不尊重他了。他说我起誓，我发誓3个月之内我一定还你，把钱还给你。然后你说不行啊，我再跟你谈一谈，你这个时候已经不尊重他了。一般人一起誓，你稍微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时候咱不能说了。如果他3个月还不上，这是他背约了，对不对？他背誓了。但是我们基本不能说。上帝会不会背约？上帝会不会背誓啊？不会。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都是福音是上帝启示所立的，所以不管福音的拦阻有多大，他一定成功的，阿们吧，一定做成的。你要晓得这些，你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基督徒，你要去晓得说上帝应许的福音落在我们身上，福音意味着成功还是失败？
成功。
福音会不会被打败？ 不会。你一旦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讲说，一个基督徒一旦明白了这一点，福音是上帝启示所立的，绝不失败，是永远坚稳的福音的话，基督徒就应该一定做一个极其乐观的主人。悲观的失败主义是不应该在我们心里扎根的。我们会有惶恐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艰难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事情能不能做成，哎呀，我看到我的不足，我看到跟我合作伙伴的不足，或者我看到同工的不足，我有一些担心，是，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不悲观，我不失望，上帝一定在我身上彰显荣耀。他彰显荣耀不一定是照我所希望的方式，但是福音你领受了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哎，我们基督徒是福音直接的受益人还是间接的受益人？你是福音直接的受益人，福音直接是给你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福音的约柜，你知道吧？约柜里面放的是上帝直接用手指头写的约版，阿们吧。我们呢，我们就是上帝的约柜，在我们心版上面刻着上帝给我们的约，他必然是得胜的。连以色列人都知道这点，说抬着约柜出去，约柜到哪里就得胜。当然形式化的，以利做士师的时候形式化抬约柜，结果打败了，对不对？真正的约进到你心里，真正福音进到你心里，那么你这个时候你知道说，上帝要在我身上彰显得胜。所以基督徒就会有一种积极乐观的一种生活态度，是非常让人羡慕。不管多大的难处，不管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有多少的艰难和挑战，我知道我是领受福音的人，主，你要在我身上彰显得胜。仰望耶和华的有可能羞愧，是吧？啊，对不对？仰望耶和华的一部分不羞愧，怎么说？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羞愧，就是一个都不落。只要你是仰望耶和华，你说，但是我很软弱，是啊，你软弱，你能不能软弱的过那个摊子呀？那个摊子什么都动不了，对不对？你也顶多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我罪很大，我说，那你是不是像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那么大的罪啊？那个强盗罪够大吧，钉了十字架，但是如何，上帝得胜显在他们身上没有？显在他们身上。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既然是得胜的，我们传福音呢，你怕不怕失败啊？不怕。你传，当然他可能这次传了，他这次不接受，你有的时候甚至需要跺跺脚离开那个城，可不可能啊？绝对有可能。但福音失败不？
不会，
不失败。传福音会突然不？不会，不会的，弟兄姊妹，去吧，勇敢去传。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你去看上帝为什么启示立了这个圣约，我们说，一，因为他的神圣性；二，因为上帝永不改变；三是什么？他的坚稳，一定成就。那我们再讲第四点，说什么呢？我们说，你去看，那么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是他的誓约，这个誓约的内容是什么？这个誓约的内容就是在我们的经文当中十四节这里讲的，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里面是什么呢？这就是福音的誓约里面上帝所应许的两样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福，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子孙，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不是仅仅指的是生育什么呢？我们说不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其实你从福音去讲，我们就说福音是最大的祝福。福音，福音它不叫别的，为什么叫加个福字呢？就是它是最大的祝福，阿们吧。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其实福音是全宇宙最大的福分。在福音里面有罪得赦免，大不大？除了福音还有没有罪得赦免了？没有了。在福音里面有心灵自由，大不大？在福音里面有无尽的恩典，大不大？在福音里面有跟神和好，在福音里面有上帝永永远远的祝福，大不大？大。怎么得着？好行为还是信呢？恒久忍耐才能得着，是不是？不是，你是信了以后才恒久忍耐，阿们吧。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再讲，我稍微让大家去明白，既然福音是最伟大，全宇宙最大的祝福，那我们这些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以为羞耻？
不会。
要不要以为羞耻？你如果去一个朋友家，然后开了一辆宝马过去，然后去的朋友那儿把钥匙给他说，这辆宝马我送给你了，你是不是灰头土脸的去？会不会？你会不会灰头土脸的说，哎，非常不好意思啊， 送一辆宝马给你，然后赶紧就跑了，会不会这样子，林子？会不会？你说他现在最新款的宝马价值300万，赶紧给你，我不好意思，我走了，会不会这样子，林子？不会，你肯定是很高兴，你说我把宝马车送给你了，是吧？高兴不高兴？高兴。所以你传福音也应该是这样的，阿们吧。福音宝贵还是宝马宝贵，丁子们？你知道车其实时间长了都升值还是贬值啊？都贬值嘛。其实世界上面好多东西都贬值。你把福音送给人的时候，当然我不要求大家趾高气扬，你别摆出功劳主义的。过来过来，坐这儿坐这儿，听我好好给你传福音啊，特别宝贵啊。低头低头，要不要这样子，丁子们？这个只是太骄傲，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走到另外一个阶段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不能骄傲。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你送宝马给人还抱头鼠窜，那不像话，对不对？你要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是很欣喜的，我要告诉你们大好的消息，阿们吧，你明白不？你就知道主耶稣降生那天天使去找那些牧羊人，是不是？我要把大好的消息告诉你们，对不对？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哇，大好的消息，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羔羊，就是神给你们最大的祝福来啦，你来接受吧。你是这个态度，你明白吗？我们有的时候你拿着好东西，你不给他包装好，这个时代讲包装，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话，别人会轻看的，阿们吧。你真的拿了一个宝马车，真的是送宝马给他，结果你拿着宝马车的钥匙你也没搞好，你搞得跟一个拿了个电动车过来一样，那人家哪会在乎？人家觉得啊，谢谢谢谢就算了。不，我告诉你，我把全宇宙最大的祝福我要带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回去要跟你的家人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我要把最大的福给你，像保罗说的，弟兄们，我要把最大的奥秘说给你们听，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里面了。哇，你如果信了耶稣以后，你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富足最有福的人，然后上帝差我做使者，我来给你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好的无比。哎，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弟兄姊妹，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蒙大福的人哦。你但仔细去思想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欢喜的不了。我就讲了，如果有一个人真的马云赠给他100亿的话，咋样呢？是不是生活高兴不高兴？应该不应该高兴啊？
高兴。
应该。马云的100亿能比福音吗？
不能。
比不了。你说梁弟兄，但是福音不能卖钱呐。是啊，福音不能卖钱呐。但是福音能够让你心灵安息，能够激励你，让你去赚钱，阿们吗？能够让你合宜的看待钱财，不做钱的奴仆，做钱的主人，好不好啊？你如果有100亿，结果你做了钱的奴仆，我虽然没有100亿，我做了钱的主人，哪一个更好啊？当然后者好了。我们领受福音的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今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美好，这些美好我都能做到享用，却不被他所累，好不好啊？好。谁帮我们做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领受福音是最好的。你不要低头了，你不要羞愧了，你不要觉得你低人一等了。不是的，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领受福音。所以我很感恩有些基督徒讲见证的时候，他会讲，他说比如说有些基督徒讲婚姻的见证的时候，他讲，他说我今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了两件最正确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信耶稣，第二件就娶了谁谁谁做老婆，他老婆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其实说的对不对？对。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你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了两件最正确的事情，第一娶了谁谁谁做老婆，第二加入了某某公司，那这个就低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比较低端了。你说我最正确的选择，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选择耶稣做我的主，我接受了福音，哇，最大的福给了我。那你说梁弟兄，我还有很多律法捆绑，没关系，我们刚才讲了，你就算有律法捆绑，上帝会不会把他祝福收走？
不会，
不会。你就算有对上帝的抱怨，该给你2000银子还给你2000银子，阿们吧。因为上帝是什么？不改变的。如果你一发脾气他就不给你了，他还能叫做不改变的吗？你明白不？如果一个妈妈说，对儿子说，儿子，我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然后儿子，妈妈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早晨没憋住尿床了，妈妈，我再也不爱你了。我问你，这个妈妈对儿子的爱是不是永不改变的？ 不是，他就用他的行为表明他是变。这个妈妈真的不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子？哎呀，尿床就尿床了，虽然都三岁五岁了还尿床，确实不太好，但妈妈还是爱你，这就对了吧？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我们说福音就是如此的。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哎，把小朋友带到一边，不要弹钢琴。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然后福音里面给我们祝福内容的第二项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说，论子孙我要怎么样子啊，我要叫你的子孙怎么样多起来。这个应许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应许的就是福音的广传，阿们吧。这个应许的就是福音的广传，福音一定会广传。我跟你讲，你去做任何的工作，哪怕你加入到世界上面第一流的公司，也不能保证这个公司的业绩一直是上升的，阿们吧。
是的，
你要搞清楚啊。我们有些基督徒在那里像跟世人一样，跟很多人一样，说我要找啊，我要查啊，我想加入一间百年老店永不倒闭的公司，你找得着不？我跟你找不着，你找不着。我会比较关注这些政商这些方面的一些财经新闻，我也会看。比如说前些年，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公司做的时候，英特尔公司是我们重要的大客户，因为那个时候他钱赚得一塌糊涂，这绝对垄断。现在大幅裁员，是吧？真的大幅裁员，吭哧吭哧，10%、10%就裁下去了，那是很厉害的。你去看到最好的公司，他也免不了有这些。但是这个世界上面你没见过有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机构是一直存在到底的，有没有啊？
没有。
秦始皇建立的公司现在还在不？汉武帝建立的公司现在还在不？李世民建立的公司呢？还在不在啊？不在吧。你要知道，还有那个凯撒建立的罗马公司在不在啊？也不在了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福音上帝应许说，论子孙我要让你的子孙怎么样，我要让你的子孙多起来。然后其实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什么呢？说我要叫你的子孙多到像什么呀？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们现在空气污染，说天上的星有几颗呀？其实你亚伯拉罕那时候没空气污染，你知道吧？天上的星星多得不得了。然后我们现在有天文学，天文学一扫描宇宙，发现宇宙里面的星星是亿亿万万，几千亿之多，几千亿，这是我们已知的而已，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呢，你明白吗？大不大？大得不得了。如何呢，弟兄姊妹？注意，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就是数不过来。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福音他要不断的广传，而且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讲的说，要去让我们去使什么呀？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主耶稣讲的说，其实我们福音要直传到哪里啊？直传到地极。所以福音要传到什么时候？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地界，对不对？地界要传给万国万民，直到地极。好，那么我们再问，福音的年限要传到啥时候？你有没有圣经依据说主再来？我们有姊妹讲了主再来，有没有人说是主来之前大约100年左右停止？大约主来之前3年半吧。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讲有那个3年半的重大灾害啊。其实一定是我们姊妹刚才讲的一点都没错，就是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讲的，主耶稣说的，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今天正好有洗礼。然后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只有一个工作，只有一个工种，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世界结束都不会失业的。什么工作？传福音。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论子孙我要让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再结合我们讲的说，这个福音是上帝启示所立的福音。好，这个福音会不会失败？
不会。
这个福音会不会突然？
不会。
所以你做福音工作是不会突然的。所以基督徒你明白这一点。我说我们这些年不单是我们教会，我去观察发现很多的教会传福音能力大幅下降，是因为太多讲律法，讲行为，讲这个讲那个。你真正明白福音，你越来越明白福音的话，应该勇敢的去传讲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 你去传吧，你做福音工作是不会突然的。你去传，你说我传了不一定。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那时候本来想发到我们群里面的，但是太忙我没发。我有一次，我是两个月之前吧，大约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是在国外的同学给我发信息，说他有一个小学同学的姐姐，然后生了这个癌症晚期。然后想去帮忙探访一下，然后正好今天又有一个弟兄，广州那边弟兄联系我，回头跟我们弟兄姊妹去讲，他也是他父亲有这个摔伤了，我们可以去探访。我那次就去了，他姐姐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但是家人没敢告诉他，他就很痛，非常的痛，非常的痛。然后我就去了，那我们就跟他传福音，我很感恩，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有人给他传过福音，我再去传，然后床头摆着一本圣经，然后就说安慰他的话，然后说一说，我看因为他是病人嘛，那就比较累，我说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然后我给你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他就睡着了。那他睡着了，我还想着说，哎呀，刚才话说太多了，你看给人说累了都。然后他妹妹送我出去，非常感恩，送我出去，然后跟我讲说，哎呀，太神奇了。我说怎么神奇？他说我姐姐前一段时间这几天都痛得睡不着觉，吃打了止痛针，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我说没想到牧师你来祷告一下，正祷告他就睡着了。哎呀，真的感恩，特别感恩。哎，是不是牧师特别厉害啊？是不是牧师特别厉害？说哇，牧师有权柄啊，咱祷告了以后他精神奕奕，牧师祷告以后他睡着，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我们的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牧师的大能。对了，神的大能。福音不是牧师的大能，是谁的大能？神的大能。你去传福音，福音一定有果效的，非常的奇妙的。你去做吧，你去爱别人，关心别人。我们刚才聚会开始之前，我跟沙龙弟兄，我们还交通还讲了，其实真的，我们工作态度这方面，你抓住一个要诀，爱。你抓住一个要诀，连工作都是这样。你抓住你去，我去做这个工作，我是爱别人，我去关心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会产生果效。而爱从哪里来？爱从神来。我们基督徒有一种爱是世人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啊，你明白吗？所以你当你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传福音的工作从来不会是突然的，弟兄姊妹，你放心好了，努力去做这些工作，任何时代传福音的工作都不会突然，别担心。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要跟大家再去讲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会挑战说，梁弟兄，你解经你解得太宽泛了，这明明讲的说神是应许亚伯拉罕的，怎么会讲到我们的福音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他说这是个人性的应许。我说同意不同意呢？我只同意一半。为什么只同意一半？福音是不是个人性的？我说福音是不是个人性的？是不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只能建立群体关系呢，还是个人关系？福音一定有个人性，阿们吧。你能不能用其他人代替你啊？我妈信耶稣的呀，我妈信耶稣的呀，所以我肯定得救，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能。你妈信耶稣是你妈，对不对？你说我爸爸信耶稣是你爸爸，你得跟上帝建立个别的关系，阿们吧。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哪一位啊？耶稣基督。你必须是求告耶稣，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吧。所以我说我只同意他讲的一半，没错，这确实是对亚伯拉罕个人说的，福音有个人性。所以你就明白，我再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十童女的故事大家知道对吧？有些弟兄姊妹就不理解了，说聪明的童女不是灯里有油吗？对吧？愚拙的童女灯里有没有油啊？灯里没有油。然后愚拙的童女跟聪明的童女借油的时候，聪明的童女给不给？你知道为啥不给？我们说真抠啊，就不给人家，是不是啊？你有油，你干嘛不给人家啊？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为什么不给？其实灯里的油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就是信心，预表的就是信心。我再问弟兄姊妹，从信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的信心能不能借给你啊？能不能？不能。所以聪明的童女说，我没办法把油借给你，你必须去找卖油的。谁是卖油的？上帝，耶稣，你明白吗？所以福音一定是个人性的，你必须是个人跟上帝建立关系。但是福音它又有群体性，就是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我再问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说耶和华祝福你的手，耶和华祝福你的脚，使你出入平安。我再问，是不是上帝就把祝福局限在你的手上面，然后你出去以后手被祝福，脑袋碰了一个大包，说的他说这很正常吗？因为主应许的是祝福手吗？然后主今天应许祝福你的脚，所以出去手哎呀夹到门里面了，说这也正常，因为主祝福的是你的脚，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当 给一个整个身体一个肢体的祝福就是给全体的祝福，你明白吗？所以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去看圣经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圣经既有个人性也有普世性。我讲的普世那个世不是世界的世，是适用的世，你明白吗？普世性，这个圣经的应许放在亚伯拉罕身上合适不合适？合适。放我身上呢？哎呀不行啊，我不是犹太人呐、啊，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放在亚伯拉罕身上合适的祝福放在你身上都合适。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我们是不是蒙大福的人？论子孙我要赐众多的子孙给你。你说完了两弟兄，中国不是计划生育，能不能这样理解弟兄姊妹？不，这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已经超越了血缘肉体，指的是属灵的，阿们吧。你知道福音的大能，你去传福音，你的后裔多不多啊？当然多了，你在福音里面会生很多的人，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五点。那最后一点第六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就是这个福音誓约它带来的果效。这里面很清楚，福音誓约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面指望的人大有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而且做先锋的主耶稣基督先为我们进入幔内。好，我们说福音是上帝启示应许的，那么这个启示应许的福音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逃往避难所，然后持定这样的指望。你注意我说就两个，我希望大家去抓住的，一个他用了一个逃往避难所，第二个他用了一个什么呢？第二个他用了一个灵魂的锚，他用了一个灵魂的锚。啥意思呢？就是逃往避难所是不是逃难的意思啊？有些人会不满意说怎么用逃呢？我们应该昂首吗？其实我在问大家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起初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像逃难一样逃到耶稣面前去？其实我们真的像，你看你想一想，血漏的妇人在主耶稣后面只敢什么呢？只敢伸手摸一下主耶稣的衣裳穗子，是不是？艰难不艰难呢？你还记不记得马大和玛利亚？你还记不记得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死了怎么说呀？怎么说呀？他说，弟兄，主你所爱的人死了，是不是啊？你看到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心里为难不为难呢？为难。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见到他们这样子就哭了，你记不记得？所以我们真的是像逃难的人逃到基督里，所以你不要以此羞耻。你说，哎呀，梁弟兄，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可狼狈了，特别为难，狼狈的不得了的时候信了耶稣。对呀，我们是逃往避难所的人，你明白吗？但是逃往避难所的人有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了一个灵魂的锚。我说你要抓住这两点，一，你是逃往避难所的，就是我们确实艰难，但是你怎么艰难，耶稣丢弃你不丢弃你？耶稣会说，呀，你太狼狈了，把衣服穿好再来吧。你再勇敢一点，喜乐一点再来信我，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凡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全部都接纳。但是这里面讲的灵魂的锚是什么意思呢？灵魂的锚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上帝的属性他不改变，一个是上帝的立约，这两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有了灵魂的锚。我们这个灵魂的锚抛到哪里去呢？抛到幔内至圣所里面去，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你去思想，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这只有希伯来书在圣经当中用了锚的这个比喻。大家知不知道锚做什么用的？锚是用来固定的，比如说一个船，一个大船，你们如果，所以我们河南是内陆省份，所以很多人没怎么见过，如果你去沿海或者去河里面，你看一个船在海上或在河上的时候，它要停在那里，它用什么方法呢？它把锚抛下去，然后那个锚是勾住那个海底的那个礁石，勾得牢牢的，哪怕有大风浪，那个船晃来晃去，但是那个锚只要是勾紧的，这个船就不会动摇。表面看它当然会晃，但是它不会离了那个范畴。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他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用锚的这个比喻来比喻什么呢？比喻稳定和安全的意思。只要锚抛下去就稳定，只要锚抛下去安全。那什么意思？我们灵魂的锚因着福音抛到哪里去了？抛到哪个地方？ 抛到地狱还是天堂还是今生，抛到天堂里去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这个人在海上面抛锚都是锚往下抛，船在上面，然后我们基督徒灵魂的锚是怎么抛呢？我们是人在下面，锚在上面，你知道吗？锚抛到哪个地方？抛到天堂，勾到哪里去了？勾到上帝的宝座那里。哟，你说把上帝宝座勾动了咋办呢？会不会啊，弟兄姊妹？会，咦，咱这边压力太大了，晃来晃去，上帝在那儿坐不稳了。他说：“你们干嘛？你们干嘛？会不会这样子？你们郑州教会干嘛了？这晃得真厉害，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我们这个锚抛到天堂里面去以后，永坚固。你明白吗？我们这个锚是天堂，就是我们说一般的船的锚是抛在海床上面，我们这个锚是抛到天堂，我们是抛到天堂的海床上面，我们是抛到永生的境界里面去，我们是抛到彼岸去的，你明白吗？哪个彼岸？不是今生，而是永世。然后这个锚一抛进去，使徒在这里讲说，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什么？又牢靠。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弟兄姊妹，你去抓住，你去知道，你去了解这个福音的时候，无论这个世界的风浪怎么摇摆，我的船会翻不？我的船会飘走不？这个世界的潮流能不能把一个基督徒最后卷到灭亡的地狱里去？永远不会。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阿爸父，你是启示立了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在这启示的福音当中都得了坚固，都得了安慰。特别求主你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我们就信心坚固，晓得我们得到你的应许不是靠行为，不是守律法，乃是全然因着信，而你启示所立的福音必要成就。求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逃到基督这个避难所里面，但是我们有坚固的灵魂的锚在至圣所里面，在你的面前。主，祈求你就加恩赐福你的儿女，赐福你的百姓，让我们常常欢喜，常常喜乐，让我们在地上也勇敢传讲你恩惠的福音，这神圣的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